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故事新天空。
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今天呢又是他我理好书理的环节，在这里有乐意，
我是江琴。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小峰。
我们一起来好好梳理我们跟神还有跟人的关系，还有跟自己的关系啊。张琴老师，跟你妈妈的关系我知道是很好的，你能只用一句话来概括你跟她的关系的吗？
彼此照顾，小时候是他照顾我，我长大了以后我照顾他。
很温馨啊。那小峰你呢？
我想了一句话，妈妈像是黄昏时家里那盏灯光，温暖了我的小时候。
哇，我看你们跟妈妈的关系都非常好，对吧？你猜我那句是什么？就是爱恨难分，最后冰释前嫌，和好道别。
可以写故事。
我们呢有这六集，其实自从上集开始呢都会环绕以撒的家庭来聊的哈。这是因为他的家庭其实跟我们现代的家庭都有很多相关的地方。我们呢就会分三个主题。那上一集我们已经谈到以撒家庭里面利百加还有雅各他们的母子情义结非常的亲密，而且没有界限。那现在呢我们就为你提供一个也是亲子关系的非常紧张的一个版本，但这一次呢公平一点，不老是说母子，我们也讲一个母女版，而且我们三个都是女的哈，我们一起来听听。
我你他，
不好不好。
那你我他，
哎，也不对劲。
那就他我你。
对，
好，就是这样。
张琴乐意
邀请你一起探讨
怎样以神他自己为中心，
更新自我，重整关系，
活好人生。
让我们一起活好人生，
摆好他我你，
人生好梳理。
主啊，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哪里做错了，我这一辈子没有别的指望，就是想女儿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想起她小时候那场大病，真的差点吓死我了，医生说要抢救，我当时整个人都懵了。那段时间他天天躺在病床上不说话，小小一只，眼神漂浮的，我看着他拼命在心里祷告，神啊，求你让这孩子活下来，我知道他是你赐给我的产业，如果你治好他，我一定会好好护他一辈子，
好好护他一辈子。
我记得我当时就是这样不断祷告的，从那以后我就格外小心，他体力差，感冒发烧都比别人频繁，走路慢一点啊，哎呀，我当时心里都不安了，我不能放手让他乱跑乱闯，别人说我太紧张，可他们哪能明白啊，我的孩子跟他们的孩子可不一样啊，他是个病号。如果他们的孩子像我的孩子一样弱，我准保他们比我更操心啊。我这孩子学习不错，可人就是太敏感，容易焦虑。高考那年，我几乎陪着他熬过每一个的晚上。我知道他其实不愿意我盯得那么紧的， 可我实在怕他撑不住，我又给他打气，再打气。他考上大学那天，我哭了整整一个晚上。哎，说真的，不光是高兴，而是松了一口气。他毕业之后，我托了熟人把他安排进政府的单位。他不大高兴，我是知道的。可他身体这样，能去外企拼命吗？公务员至少稳定，生活有个着落。哎，他当时年轻，不懂考虑这些，我不怪他。后来他快30了，还没对象，大龄青年嘛，我急了，带他去和教会弟兄姊妹的孩子们相亲，他不爱搭理。我知道他不高兴的，可是我还不是为他好吗？后来他终于结了婚，买房我也帮了大头，房子是我挑的。他嘴上不说，可是我知道他不高兴的。可是我真心觉得那个小区好，环境好，最重要是离医院也近。身体不好，这些我能不考虑吗？现在他情绪出问题，医生居然说什么情绪障碍，不能上班。我心里真的很难受啊。神呐，为啥我这么百般的护住他，他还得了情绪病？不是说被父母忽略的孩子才会心灵发展不健康吗？可我多爱我的女儿。主啊，求你赐我智慧，我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护他周全呢？
我小时候的那场病，其实我已经记不清楚了，我只记得有很多针头，很多白衣服，还有妈妈，她一直陪在我身边，她说我是她的宝，我知道她是真的爱我。可我也是从那时候起就觉得自己好像很特别，不是别人会羡慕的那种特别，而是特别的软弱。而我妈呢，我一感冒她就慌，我体育课请假成了常态，同学们都背地里说我娇气，我又不敢反驳。我妈总是说我身体不好，要替我多想一步。于是从小到大，我的每一步他都替我想好了，学哪门课，报个什么班，填什么志愿，甚至哪个专业以后适合女生，工作轻松，他都替我想好了，定好了，然后才告诉我。我试过抗议，但他眼泪一下子就出来，我就心软了，我也不想让他伤心。大学毕业后，他托关系让我进了现在这个单位。我不喜欢，我真的不喜欢。我喜欢的是设计，是画画，我喜欢搞创作。可他又说那些工作不稳定，说搞创作工作时间都不稳定，怕我身体吃不消。于是我就这样进了这个稳定的单位。哎，可是稳定真的让人很窒息，我每天做着无聊的报表，听着领导训话，我越来越不认识自己了。最近出了点差错，领导当众点名批评我，我就好像被全世界否定了。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家哭到了凌晨， 后来头晕，心跳加快，我的情绪就变得很不稳定，医生说我得了情绪病。我真的不想这样。结婚后，我妈帮我挑了房，定了装修，甚至连我老公的衣柜颜色她都要插嘴。她说她是为了我好，可是我想要的生活不是她安排出来的那种安全感啊。唉，她总是说我办不好事情，我也知道我确实不如她能干，我办事哪怕多努力总是会出乱子。我有时候觉得自己真的很不争气，很丢人。我现在连买个电饭煲都要犹豫半天，我怕买错了又被他说。我知道我妈辛苦，我知道她为我操碎了心，可是如果不是他事事都替我操办，又管控着我，我怎么会这样窝囊，这样没自信呢？我累了，我真的累了。我想跟妈妈说，妈，你能不能不要再管我了？
这对母女的故事当然是创作的哈，但是灵感又来自很多乐意认识的母女。首先看看两个人的处境，然后呢才来看看有什么出路哈。其实具体来说，那个妈妈和女儿现在有什么感受、想法还有期望呢？我们常常讲要明白一个人他的心理状况，可以从感想望来看，就是他们的感受、想法还有期待。
我觉得妈妈好像充满了恐惧。
同意。
是，就怕这个怕那个，然后最怕就是可能失去她的女儿。然后呢，所以她就说我要护她一辈子，她的生命的可以传流好像都在我的手上，这样
就是好像女人所有的幸福都应该是由我来负责，这样。
是是是，
我觉得他好像有一个假设，我知道什么是对女儿最好的，因为他常都说是为女儿好，是为女儿好，好像他就假设这个好是由他来断定的。
但是这个是他觉得这样好，但是不是对女儿真的好，特别他长大以后了，就要画一个问号。
妈妈的感受除了刚才张琴老师说的有恐惧之外，会不会也有委屈和难过？因为她内心会说，哎，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我这么爱你，你怎么就变成了这样？那如果没有我，你肯定是过不好你的生活呀。虽然我们外人看她其实是一个控制型的妈妈，她会觉得说，那我女儿太脆弱了，她需要我保护呀。而她女儿呢，我觉得她是一边享受妈妈的照顾，一边又会对妈妈有不满，会有压抑。她就会有说，那我没有权利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吗？为什么我的人生要被你来安排呢？但是呢，她一方面其实也是在享受妈妈的照顾，因为她没有对她妈妈为她的选择说 no。她一次一次都没有。如果小时候她可以说我没有，但是他长大了，他结婚，他工作，他都没有，所以我觉得他一定是一个利益获得者，就是可以这么说吧。
可能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可能不同人都会有一点不同的反应。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他挣扎过，但是妈妈那个
强势
就加强这样子，他就屈服，然后慢慢就觉得，我就算我那个提出积极的想法，就算我抗议，
也没用
啊。是，除非一些性格比较强的，就是他就真的 哦，我就不听你这样子啊。
嗯，就撕裂关系，可能他也不想撕裂。嗯，我自己还有一个想法，我觉得其实这个女儿的自我形象是比较低落的。她虽然抱怨，虽然很想独立，又说需要自由，但其实心底里也不是很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的。
对。
对呀，
女儿的自我形象，她可能就会说，我是一个凡事都做不好的人，我没有能力选择自己想要的。而我的妈妈呢，她凡事都做我的主，因为她爱我。可是有时她的爱会让我感到窒息，
好像我在妈妈心目当中就是一个有问题的人。可能我也会这样想自己。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软弱的人。他的同学觉得他娇气吗？就是身边的人怎么看他，就会形成他怎么看自己。
会不会是一个循环呢？我在想，他们相处的模式，就是当妈妈很强势，没有给女儿去担当她自己的责任，然后女儿当然就会比较弱了，然后自己弱的时候，就是印证了我是不行的，然后妈妈看见她真的又不行啊，所以就更不放心，放手，然后她不放手，女儿就更做不出什么来，然后更没有自信，更没有自信，妈妈更不放心，因为觉得她这么脆弱，所以就形成这么一个循环，不断的在重复重复重复，好像大家在这个循环里面都很沮丧，其实妈妈也很沮丧的。
是的，怎么努力最后女儿反而得了那个
情绪病。
但
女儿如果压力这么大，也真的会得情绪病，然后妈妈也崩溃了。
就是刚才乐意老师说的那个循环，我在思考说是什么引发了这样的循环。刚开始那个主要因素是什么？可能就是妈妈的过分担心。所以这过分担心的背后是什么？可能就是不信任他的女儿的能力。或者他女儿能做好。
如果是基督徒的话，可能也是不信任神可以看顾我的女儿了，因为我们有神撑住嘛。但是这种真的是很现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这样。那我们怎么可以有出路呢？如果从真和扩两方面，张琴老师给我们一些点子，怎么可以帮助他们找到一些出路呢？
我想妈妈可能在这深沉一点想一想，自己担心恐惧背后的到底是一个什么原因，就是要满足内心一个什么的需要或者缺陷。比如说就是焦虑，那焦虑什么了？焦虑我养大的孩子可能比不上别人，想透过女儿证明自己，或者我就是成为一个好妈妈，我才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又或者可能就很多原因，比如说自己小时候没有被好好照顾，可能就希望就是在女儿身上做一些补偿，也说不定。又或者是婚姻出现问题，然后把那个注意力都转到女儿身上，或者希望透过照顾女儿得到那个感情的补足，也说不定。所以他要自己找出内心的渴望和需要，对症下药，才可以有一点转变过来。
这是真的要勇敢的面对自己。我记得有一个母亲，其实类似的情况哈，我就问他，你究竟最担心什么？他说担心女儿不能过正常的生活，就例如现在还找不到对象呢，将来就成为大龄青年。我也相信他，他说他真的不是想借女儿来拿什么面子，或者要满足自己什么的内在的一种不能满足的渴求，借着女儿来满足自己，他不是。但是他就很担心女儿将来不能过正常的生活，不能正常的结婚，有正常的工作，担心自己回天家之后女儿不知道怎么办。那后来我就问他一句，什么才叫正常？就是他所谓的正常，就一定是到某个年龄就找到一个理想的工作，由他来定义的。例如他觉得当公务员就是最好的工作啊，那女儿要搞创意他就不容许。他觉得的所谓正常就是到30岁之前一定要结婚，然后一年两年之后一定要生孩子，这是他的正常的时钟。那我就挑战他，你所谓的正常一定是正常的吗？如果我们有神的看顾之下，真的一定要走这样的路才叫正常吗？
我觉得刚才您说的这个故事当中的妈妈，她说的正常人的生活，她所谓的正常是大多数人都在过的生活，是这个社会告诉她的认知。 然后他会说这个社会就说嘛，什么年纪做什么事，你要错过了这个年纪，你的人生就被耽误了。
嗯，
所以很多时候好像社会有一个大家都没有说出来的，但大家都默许认可的一个价值观。
嗯，
所以他们就把那个价值观深以为然，认为是这个人生唯一正确的路，所以就引发出这么多担心焦虑。刚才张晴老师说的是以这个妈妈自己的感受为出发点，让她去反思。我在想还有什么真和阔能够帮助妈妈去改变。我想到一点，就是妈妈要想到她真的并不能一辈子去帮助她的女儿。那她离世了，她女儿还没有获得这些生存技能，要怎么办？所以她会想的说，是不是我的每次出手护着她，其实是让女儿损失了某些成长的机会。
坦白的
述说现况，
专注的聆听故事，勇敢的
憧憬未来。
故事新天空，
故事新天空，
与你一起成长。
那刚才我们讨论很热烈，就是从母亲的角度来看，母亲可以怎么有出路，让自己不要抓住女儿不放。其实手啊，你这样紧张抓得久也会很累。那现在我们也该公平一点，从女儿的那个身份去看啊，有些朋友告诉我，她哪怕到我这个年纪了，已经正是几十岁了，其实她的母亲呢，她觉得还在掌控她，还在左右她的行动，但是她呢又很难去逆母亲的意，因为母亲身体又不好，年纪又大，又很难改变。那作为女儿，而如果跟妈妈的关系先不追究从前是怎么样，但现在该怎么走出这个所谓的一个循环呢？
我觉得大家要想一想，女儿也要想一想什么才是好。
嗯，
那个不单单是对自己什么才是好，还是想怎么样对妈妈才是好。因为难以拒绝妈妈的时候，就怕她伤心，就觉得自己背叛她，心里很多挣扎跟纠结。其实他们好像孤心两个，妈妈跟女儿，他们都不是在过自己的人生。其实妈妈就为了女儿过人生，女儿也为了妈妈过人生，但其实这样子对两个人都不好。可以想一想怎么对妈妈才是好了。妈妈也要过她的人生嘛，她可以找自己的兴趣，发挥她自己的那个长处，那她的人生可以过得更精彩。
嗯，那是阔一点呢。
嗯，是是是。
我还想到一点呢，就是我亲身的经历，因为我从前也觉得仿佛就在母亲的五指山当中，除了就是要张晴老师刚才说的，要知道什么是对自己好，对母亲好，或者大家来讨论一下，那就可以找一个所谓的界限啊，这是非常重要，彼此要有一种界限。另外真的因为你长期给母亲管控这么久呢，是会有一种愤怒的，有一种恨意，坦白说，所以我才说爱恨难分。而母亲看见你的恨意，她也会有点恨意，因为觉得她已经对你这么好，这么付出，你还这样对她，这个恨意也需要消除。那怎么消除这个恨意？其实真的需要耶稣基督，体会耶稣基督对我的爱，然后我就有一种动力去换位思考。起初连换位思考都不想的，只是觉得他就是操控我，一个大仇人一样。但后来懂得换位思考，就想到他的心境，他的难处，他的过去。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是需要订立界限，需要找出自己和母亲想要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也需要透过换位思考，透过体会耶稣基督的大爱，去饶恕过去他对你的掌控。不然呢，哪怕你真的逃出来，因为后来我长大我也逃出了嘛，他不能再控制我，但心中的恨意其实也一直在捆锁我。表面上我是独立，但我心还是没有独立，还是那种恨意在捆锁我。
我觉得是女儿要有一个意识，就是说我可以对妈妈说不，就说不并不是说我们的母女关系就毁了，或者是说不就代表着说我不爱我的妈妈， 或者是说我的妈妈不爱我，首先他们要有个大前提，就是说我们可以就是允许我们有不同的选择，但不影响我们的关系。如果他们知道说哦，原来就是女儿做出跟妈妈不一样的选择也不影响母女关系的话，女儿会不会就可以勇敢一点？因为女儿要承认说我现在压抑对妈妈愤怒的这种感受是真实的，那这种感受如果长期不处理的话，就算表面上可能得到了妈妈被照顾的某些好处，但是就像乐意老师您说的，那份恨意又如何去消除呢？
其实他们都是很爱对方的，就是关系好的时候就会很好，但是有冲突的时候情绪两个人都会爆发，这样子的关系也真的是不是好了。处理大家的那个期望情绪以后，变成一个比较健康的那个关系，可能大家更能够在那个关系当中得到满足。
听众朋友，你真的无论你是女儿或者是你是那个母亲，如果你真的遇到这些可能也不方便在留言板写出来，也可以发电邮给我们啊。我们这里除了乐意还有张琴老师还有小峰会和你一起为你带导或者是跟你沟通一下。在当中呢其实也真的需要神，其实我们需要神怎样的介入呢？除了给我们一个饶恕的心，张琴老师你有什么看法？
如果从妈妈的角度的话，其实我们要知道每个人神所做的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包括自己还有包括我的女儿，所以每个人呢其实都要过属于神给我们的人生，不是说那个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嘛。我们做妈妈的责任就是帮助他走在正确的路上，然后让他可以独立，可以真的离开我们，他才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这圣经说儿女是神给我们的产业，就是要知道他是神的产业，不是我们的资产。有这样的分辨就是很重要，或者尊重彼此，尊重我们的女儿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也是神所造的一个独立的个体。
他是一个个体，真的不是你掌上的明珠。
爱是从神而来，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让我们一起述说活出爱的故事。
神就是爱。
您正在收听的是故事新天空。
小芳，刚才我们热烈的讨论之后对你跟你女儿相处有没有一些启发？
刚才咱们讨论完之后，我也在反思到底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什么是最重要的。我就想到两个字，真实。就是我可以在女儿面前做真实表达吗？女儿可以在我面前做真实表达吗？如果我们都可以，因着我们相信我们之间的爱是真实的，那我们就可以勇敢地做真实表达。如果我们可以做真实表达，那我们就能明白对方的心意，就能去调整各自的行为。
而且从小做起哈。
是的，如果从小就不可以表达自己，长大以后也很难。
是，我要竖起大拇指，我觉得言简意赅。那我们也留给听众朋友反思题，你曾否落入故事当中那种一方太操心，另外一方呢又太累的一种的互动模式呢？如果有，听了我们今天讨论以后，你会怎样面对这份关系呢？你会为这个关系做出什么改变呢？等着你的回应。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硬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我是乐意，
我是张琴，
我是小峰。
拜拜
拜拜。
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
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
一起做梦一起想。